考地震。我们上次花了差不多整个一次这个查经的时间，只是分享了十二章的前三节，当然前三节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这前三节里边呢，大家看到啊，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同时是带着他极宝贵的祝福的。我上次在读书节里面提到，我们中国人在春节的时候呢，都说五福临门。那么你看看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在十二章一到三节里边，大家可以数一数，里边有几个福啊？那么在中文里边呢是有五个，正好是五福临门。按照原文来说呢，它是五个动词加一个名词啊，那个赐福、祝福、得福，这都是动词。只有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一个福呢是个名词。所以它的这个是完全一个词，只是词性不太一样。那么做名词的时候呢，我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哈，神让亚伯拉罕呢，他成为别人的一个别人的一个你也叫别人得福，原文就是你也成为别人的可以翻译成很多的词汇，翻译成祝福的源头，可以翻译成礼品、赠品、礼物，你成为呢神把祝福给你，你自己又能成为一个祝福的礼物。然后呢也可以翻译成祝福本身，甚至可以翻译成和平协定，可以翻译成祝福之约。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神他单一一面给亚伯拉罕赐福，他这是神一面所做的啊，神是神单单是一位，他从他自己发出祝福，那么他发出这个祝福，这个福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一个动词，而亚伯拉罕因着这个祝福，因着神的祝福这个动作，他这个人就在神的手中转化成一个被祝福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一个名词性的祝福本身，然后他可以成为那个祝福之约，然后把别人带到神的约里。所以从经济上来讲呢，你其实可以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里边，跟新约的那个主耶稣大使命的那个教导其实是可以呼应的。也就是说呢，神最早的祝福和这个新约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啊那段这个颁发大使命的那样一个也是呼召性的，对不对？它可以对应，因为这里是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里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所以都有呼召的意义，都有祝福的意义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读新约的时候，你想到旧约的某一句话能关联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旧约被打通，或者新约在旧约里被启示，这是读经中特别美好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是看到呢，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就是那个顺服，那个遵行，这就是蒙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品性，一个因素。我们知道我们常唱的一个歌就是什么，这个顺服就蒙福，对吧？ 所以你从这里面就看到，在那个时代里，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祝福就跟随过去，是相跟我们今天来比，那么相对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可以启示的，没有任何经卷，没有其他的真理启示的，可以让人去得着去思想的，所以那个时候往往一点点启示能够带领人的一生。那么在非常非常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如此，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都是如此。所以这种光景常常让我想到老子的一句话，叫做少而精，多则惑。多并不一定是对你的祝福，可能因着多了人反而呢不在意。当神赐下这样一卷这个经卷，是他的话，是借着圣灵然后透过他所使用的这些人写出来的，然后现在呢已经印发了多少亿本如平均下来每个人可能都不止一个，可是人会那么把它宝贵去认真读吗？就不一定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这三节经文决定了他的一生，决定了他的顺服，他的跟随，他就照着这个话就去了。而这个话我们上次说了，其实这里边如果按今天人们这么实用主义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去在里边去挖掘的话呢，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但是亚伯拉罕他那个属灵的那种敏感，这真的是值得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也曾经提过，你看神呼召挪亚去造方舟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教导，但是挪亚就因着神给了这样一些话，他就100多年就在那里一生这个都在那里去带着儿女在那里造方舟。你再往前推，那个马祖萨拉，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因着神的那一句话给儿子起那样一个名字然后呢就从此与神同行，就是一点点。所以我记得抛阿舍牧师也讲过这个问题，有些人你给他一两句经文，他得着了以后呢成为终身的祝福。所以只要你看重神的话语，你看着话语为宝贵，你在这里边被这话语得着的时候，是你这一生极其宝贵的祝福。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亚伯拉罕何等的蒙福，这个蒙福不单单是他听见了，而且他信，他不但信他还如此行，这就是他的蒙福信靠顺服，此外不能得福。然后我们看到呢罗德也和他同去罗德呢跟着亚伯拉罕，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家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呢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这个地方突然说是出哈兰，不是乌尔，是哈兰你会看到呢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他75岁之前神有什么样的一些记载吗？关于亚伯拉罕好像完全没有，好像他的生命从75岁开始。 这是神的一个数算人生命的方法。75岁之前的生命是没有数算，从75岁开始算，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所以在他在神眼里活了100年。那么75岁以前呢？那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活在乌尔，有一段时间呢是从乌尔走到哈兰，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是待在哈兰没动，然后神说他出哈兰。出哈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始从这样一个大家看到那个新月地带哈，如果这边是乌尔，哈兰的最上边，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神的应许地迦南。那么神只从出哈兰的时候算，之前的都没有算。那么他带着谁呢？他带了罗德。为什么只带了罗德呢？因为他的父亲他拉死在了哈兰。在哈兰之前呢还死了一个，是他拉的儿子，这个哈兰啊。我们如果大家翻开11章，你去看27节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呢有一个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11章27节说他拉的后代是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哈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你在这里边这个节的记叙里边呢，你会以为呢，你再看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你会以为他拉70岁就生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啊，如果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75岁，肯定是那个时候他父亲刚死，他父亲死在那里了，他就开始出。那么他父亲死的是多少岁呢？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11章最后一节是205岁。如果他那205岁的时候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那么他拉生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130岁。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面推断呢，其实呢，因为神拣选了亚伯兰，所以把亚伯兰放成了第一个，本来他应该是最小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后的成为在前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表达。所以他拉70岁生的是谁呢？应该生的是哈兰，是最后的那个，就是26节的那个哈兰。但是为什么哈兰却放在了最后呢？因为在前的将成为在后的。哈兰比亚伯拉罕大得多，所以哈兰的女儿都成了拿赫的妻子。啊，所以呢，这个哈兰是大的，哈兰却没有这个被放在前面，而放到最后。这里边呢包含了一个语义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会看28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看见没有？他的本地，他以加勒底的乌尔为本地，他就死在那里。凡没有跟随神而留在世界上，留在那个加勒底，大家现在在读那个耶利米书啊，不断的提到加勒底，提到巴比伦，这是一个地方啊。那么哈兰死在神其实最后要毁灭的那个加勒底，死在那个乌尔。乌尔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早的一个城市。我英语不够好哈，但是我也知道今天都市 这个词儿啊，英语中都市这个词就是从 word 来的啊， urban 是都市啊，这就是 word 那个词打头的 ur 然后 ben urban。 所以 word 它是人类的都市的一个代名词，所以你记得从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往后，你会看到呢，人就建立一个城，然后建立一个城，每一次建城骨子里都是对神的一个抵挡，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来啊，带出来呢然后他们怎么走到了哈兰，然后又往下走到了加勒底呢，这说错了，到了迦南呢，他们从乌尔到哈兰这一路，大家能够透过你的读经啊，你对圣经的了解啊，或者是你的猜想都可以，可以说说你觉得他们怎么走的。孙岩，我看到你的名字我就叫你吧。你打开话筒。
你说他们是怎么走的？
就是那个路线我们知道啊，但是他怎么知道沿着这个路线走呢？我们推测一下。
是如果是那个这个新月地带的话，应该就是相对来讲应该人口比较密集有人居住的地方。
我给你提一点哈，那个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啊第八节，那虽然你就读这一节吧。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其实他不知道，反正他的经验是说你要离开本地，对吧？但是呢，离开是一个方向，我们很清楚，就是要背向沃尔啊。那么他们背向沃尔往前走，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沿着大河走，对吧？那么沿着大河走，知道走到哪儿才算一个目的地呢？他可能不知道吧。走了三里，这里行不行呢？不知道，住一住。然后呢，神呼召再往前走。虽然你猜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光景？我的推断呢，就是啊，谢谢你，谢谢孙岩。我的推断呢，就是从那个《使徒行传》来的，《使徒行传》其实你看没有，是完全一样的光景哎。当神呼召这个保罗，你要出去传道啊。你要为我出去去传这道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啊，使徒行传是这么说的，那个他们即使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你可以接一句，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知道吗？这是差不多的光景。然后呢，他们只是被圣灵差遣，往哪儿去呢？然后呢，他带了谁呢？他带了这个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呢，就是基比路的人，所以呢，就说到我老家去吧，他们就去了那。从那出去以后呢，再往前走，所以每一步呢，都有某些原因导致他们沿着某个方向走，或者是逼迫逃亡啊， 然后呢就被赶到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啊，嗯，这个或者呢是他们心里存着心，第二次出去的时候想去看望以前他们建教会这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怎么样了，他们存着心把那些地方走了一遍，然后呢再往哪去呢，然后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就再往前走走吧。他们并没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走到欧洲去，我要走到天尽头，那个时候的天尽头就是西班牙，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想法。他们觉得这个土耳其这个半岛啊，这就已经够大的了，就够传的了，他们觉得能够往那个土耳其的那个半岛的那边沿那边走就已经相当不得了了，这个距离已经很遥远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随便你走，神不管你，但是当你走的方向不是神所要带领的方向的时候呢，神拦你，这儿不行，他们想往北走，到了土耳其那个角角的时候，向北不行，那好吧，往南走，南也不行，那怎么走呢，只能往西走，往西走，走走走，就走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方，就跟以色列人出红海一样，到了大海边了，没路可走了，这怎么办呢？然后圣灵告诉他，啊，这个神感动他，晚上做梦梦见异象，马其顿的呼声，好，他就知道呢，要跨海，要渡海，神催促他有一个方向，往哪里去呢？往海那边去，进入到欧洲，神就这样带领的。我就根据这样一些在新约里边的这个学习来知道神的一个奇妙的带领方式，所以我猜测他出来往哪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就沿着这条唯一的一个通道啊，就今天我们说有什么一带一路啊，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这种国际性的通道，只有那条路，所以就沿那条路走，走了200里停一停，神说不行还得走，对吧，大概就这样就一直走走走到乌尔，然后呢到了这个走到哈兰，我说错了啊，走到哈兰，我想这是他们对死掉的哈兰的一个纪念，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叫为哈兰，这些名字啊后来都成为一个他们这个家族的一个名字。那后来以后你还记得吗，这个以撒起军他们到了拿赫的城啊，其实拿赫并没有跟他们出来，所以呢这都是他们的留下的一个纪念。好，我们大概就有这么一点分享啊，圣经并没有如此写，我根据我读经的感受跟大家的分享。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我们知道神在哈兰呼召亚伯兰，那么这一次的呼召比较明确，所以呢他就往迦南去，就到了迦南地啊，到了迦南地，那么只有一节的经文就从哈兰到了迦南800公里的路就过来了。那么到了迦南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明确呢？然后呢他根据他一路这样走啊，这个好几这个千里的这个路，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走的过程中呢，他慢慢的学会了如何顺服神。那么当他停下来以后呢，还去听神的声音，神说到了就是到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跟随。 那么第六节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啊，就走过了这个到达了迦南地，在那地上走过啊，然后呢就到了哪里呢？大家注意第六节说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在这一节里边呢，首先我们看到迦南地神把他带领到这个地方，就像他一路所走的地方一样，都是人家的地方，都有人居住，都不属于亚伯兰啊。那么现在呢，迦南地有迦南人住，那么他现在到了一个地方，而这是他一路被神带领，然后上千公里走过来，唯有这个地方神开始记载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叫什么？叫示剑。示剑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肩膀啊，人有两个肩膀。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分，你看左肩右肩分开。所以这个里面呢一定有个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你到这里，你一路被我带领，从乌尔带出来，又从哈南带出来，现在你到了示剑，那么意味着你真的被分别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叫示剑，到这个地方他算到达了迦南。所以以后你会看到，当这个雅各在巴拿亚兰啊，也就是哈兰那个地方去娶这个妻啊，那么当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呢，他一路这个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最后终于被神催的只好回来。回来以后到了哪里了呢？也到了示剑。也就是说呢，哎，不管怎么样，到了示剑就算到了，示剑进到示剑算进到迦南，进到示剑就算跟原来那些地方分开了，就进入了一个神应许的地方了。站在示剑相当于站在了神所要到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还特别讲了摩利橡树，在这个旧约比较早期的这些经文里边会比较多的提到橡树，但后来就不太提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当他刚刚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以什么做一个标志呢？那么神给人的这个标志就是神在自然界中的比较高大的可以作为标志的一些这个大树啊。那么大树可以作为标志，我们记得整个的河北人啊，差不多整个的河北人那么如果你问他老家是哪里，他会说是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个大槐树就成为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记忆，就是你家乡的那个标志。所以大的槐树啊，高大的松柏呀，常常构成人的这个在人的记忆中成为一个标志啊，因为它高大，因为很远很远就能看见。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个神在文字是神赐下的嘛，神在给中国人创造这样一个汉字的时候呢，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讲呢，在动物里边最大的这样一个哺乳动物啊，陆上的哺乳动物，陆地最大的哺乳动物就是大象。而在植物界中最大的开花植物就是橡树，都是 像，只是这个像这个木字旁，它都代表的是最大的庞然大物一样的存在。这个多伦多属于北方哈，所以呢橡树是比较多的。如果我们到了野外去的时候，到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找一找，看看你能认出橡树吗？这个也很有意思的。橡树叶子很特别，你一次认出来以后呢，你就会永远记得啊。你在网上也可以搜到橡树它的这个形态呀、它的样子啊、它的树叶的这个样子。在多伦多市里比较少啊，也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高大，在市里种这么个大树，其实你知道，我们居民种树不会种太大的，你种大树的话呢，砍树要好几千，你也受不了啊。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从温带到寒带都有的一个树种，所以神呢。就在试卷这个地方，以这个高大的橡树给亚伯兰作为一个标记，让他记得你到这里就算是一个我应许的这样一个地方啊。那么摩利这个词是教会啊，是教导教会。那么摩利橡树就是一个教导的橡树，所以我们后面往后读哈，你会看到呢，很多时候呢，神的启示呢，都会在一个大橡树下啊，在士师记里面也有好多这样的地方啊，好像是什么那个参孙吧，还有谁呀、都这个对他们的启示都跟橡树有关系啊，那么。所以橡树也代表了神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来教导，但是这个地我们在经文里面第六节它不是很显然的啊，所以有很多呢是慢慢展开的，但是在这里呢你会格外的可以留心一下。然后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哎，就在这个地方，在一个教导他的橡树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不得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从乌尔开始出发，走过漫长的这样一条这个上千公里的路程，现在当他到了这里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意味着你到了，他一路走，可能走了好几年，可能走了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呢神一直都没有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你到的地方，所以现在到了事件就意味着到了迦南，那么此时神向他显现说，我把这地赐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到了。那么亚伯兰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在这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么好，我在这里呢问大家，请大家也根据你的理解来发言哈，筑坛在这里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亚伯兰一生啊，圣经记载就筑了四座坛，那么这是第一座，筑坛代表什么？好像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吧，应该我们好好的 领会一下。哪位分享一下？金姐妹，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下。
就是是不是一个是要觉得要感谢神，因为神说要把这个病赐给他的后裔。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都说是一个标记。
哈哈，一个标记。嗯。
将来是我后裔。
哈哈哈哈。挺好的，肯定有这些意思啊，肯定是有的。谁还有其他的分享？请敬拜，阿门。嗯，非常好，非常好啊。综合大家意思就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启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成为一个人对神有所表达的一种这个作为啊。那么亚伯兰他就根据他的领受啊，神一直在圣经里边，神他道成肉身，就是神顾念人，神的甚至整个的律法，很多很多的规矩啊，其实都不是神为人造一个人都没有的，人都不懂的。神顾念人，他要做的是你完全都知道，并且你也就这样做的。因为在异教的敬拜中，人要弄秋坛，乌尔到现在都有巨大的拜那个月神的庙啊，就像一个坛一样。所以呢，都是一些人手所造的，弄一个高点地方，然后在那里拜。所以这是人能想象的一种祭拜的方法。但是在所有人的这些拜这种偶像异教神的这样一种方法里边呢，唯有此时此地此处亚伯拉罕他造了一座坛，而这座坛单单属于独一的真神。那么这座坛也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你记得吗？在旧约里边，那个神一直抨击以色列人，他们到处去弄修坛，在那个高岗上，在那个青翠树下，在那里弄那一直有他们的祭拜的坛，他们是在那个坛上，他们说他们是拜耶和华的，但是呢，神不喜悦啊，神对很多的王的一个批评。就是只是修坛还没有废去，只是修坛还没有废去。为什么那时候不废去呢？因为有圣殿，神有明确的要求，你们要到我所指示的那地方去拜我。而此时呢，神没有向亚伯拉罕要求，亚伯拉罕因着他心里的感动，当神告诉他我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边是两个祝福，一个是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第二是后裔。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地也没有后裔，那么在这个祝福里边，这个没有的都在这祝福里有了，虽然眼前还是没有，但是在祝福里 他是事实，在眼前他还不存在。那么亚伯拉罕跟随神一路一路一路啊，我们有一个歌，就是那个歌我特别喜欢，就是一路一路跟主一路同行啊，诗班的知道那首歌哈啊，那歌我特别喜欢啊，这个我就啊谁愿意唱都可以唱一句啊，一路一路跟主行，特别美的一首歌。然后亚伯拉罕一路一路跟随神到了这里，当神给了他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他主动的向独一的神，你要知道这个独一真神是这个敬拜哈，敬拜独一真神啊，这是这个旧约其实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这也是整个人类各个民族里边唯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的民族。当你去考察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在人类各民族中的一个独有的意义，第一条就是这个，他们只认独一神耶和华，就是他们对人类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最伟大的贡献。因为除了他们，所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是拜独一神的，都是有一大堆的偶像，有一大堆的神啊，包括我们中国都是这样啊。那么你没有办法认识独一神，若非启示，人不能认识。这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数算的，而亚伯拉罕现在为这位神他筑坛，所以你会看到上面写着的什么呢？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宝贵的意义很多，有敬拜的意思，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和神交通。所以呢，在第一次祭筑坛的时候，这里边不包含的献祭，不包含罪，包含的是感恩，包含的是和神的交通，包含的是向神的敬拜。那么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这也就是整个亚伯兰当他进到神的应许地之后，成为应许地的这样一个蒙应许蒙祝福的一个属神的人，他在这里生命的起点是筑坛，是赞美，是和神交通，这是生命的起点。阿们，感谢神。亚伯拉罕他因着神一路的带领，然后呢，他的生命在神的应许地里，因为听见了神的应许，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你会看到成长。那么他和神的关系更深了。在沃尔的时候，你能猜想跟神的关系一般般啊，神说走他跟着走，但是走的够不够主动，够不够的那么这个热切的跟随，还是走走停停，都有可能。在沃尔，在哈兰，我们不知道他停了多久，反正他的父亲死在那里以后，神再次呼召他，就一劫就从哈兰走过来。你会看到呢，这个时候他是生命是有成长的，到了这里又一个更好的一个飞跃，同时这个飞跃成为他的起点。然后呢， 你会看到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当他很高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下来，当他很低的时候又被神拉上去。我不知道每一个这个我们查经的弟兄姐妹，你数算你跟神的旅程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波浪性的啊？反正我是常常如此，常常跌倒，常常被主扶起来，有的时候软弱的一塌糊涂，有的时候也感恩的这个激动的这个泪流不止。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也常常如此。所以第七节是个高峰，那么你看见第八节呢，第九节呢好像就开始呢有一点波动，第八节呢这个亚伯兰就从那里又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啊。然后呢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边哈，这一段哈，第八节其实亚伯兰还是凭着信心走的。那么你这里面就有一个意思了，谁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时候，是不是他应该在那住着就不动了，他为什么还要走呢？那么我想呢，他作为一个牧羊的人，牧人我们知道一定是要动的啊，牧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不动的，他要逐水草而居，所以他要走。还有一个原因呢，他既然到了这个事件，到了神的应许地，在这事件那里很清楚有迦南人在那里，所有的当地的迦南人看亚伯兰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呢一般的讲呢是比较受歧视、受欺负的啊，所以他在那里住呢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他有怎么样呢，他有所积蓄的财物，有所得的人口，所以你看亚伯兰一路过来呢他的家业也在增长，所以呢他就开始往哪里走呢？从事件，你要是对地图熟悉的话呢，事件因为他这样走的话肯定是从北往南走啊。那么到事件呢，事件的地方在北，在正边，那么再往下呢，伯特利就是在往南走了。有一点很有意思告诉大家啊，伯特利这个地名还有爱这个地名都是后来很久以后起的，而现在神在写这卷书的时候，这个地方神就已经叫他伯特利，叫他爱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这两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伯特利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有人会记得吧，有谁能告诉我伯特利？
神的殿，
粮食之巢。不对不对，刚才孙岩说的神的殿吗？
嗯，
对，神的殿啊，神的家，神的殿。粮食之巢是伯利恒啊，这是伯特利，伯就是屋子啊，这个利就是神啊，以马内利啊，那个利都是神的意思。一般的后面叫亚或者叫利都是神，哈利路亚那个亚是神啊，伯特利那个利是神，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呢我们就翻译成殿啊，那个房子呢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宫殿的殿子。其实神愿意和人同在，你叫他家神也愿意，然后你进到这里边呢就进了神的家，其实更温暖啊。那么爱是什么意思呢？爱这个词就是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打了一仗失败了，那个地方叫爱， 那个爱的意思，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它是废墟，是成为荒场，那个荒场的意思。那么你看到没有，他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西边呢是伯特利，是神的家，东边是爱，是荒场。你不觉得有意思吗？我们人在世上，我们一边是归向神，另一边相反一边就是你在世上，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成为废墟，成为荒场。这两个名字当时都没有，他不过就走到，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出去到湖边也好，还是到北边那些那个小山里面也好，然后呢你走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玩一玩挺开心的，它并没有一个名字。湖边那么长的那个海岸也并没有一个名字。所以当发生一件事，然后你命名这个名，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它就有这个名。而当时这两个地的命名都不存在，神就用后来命名的这个地名现在就这样叫他啊，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启示。所以你会看到呢其实在神眼里永远是现在时，曾经发生的，未来发生的，在神眼里它都发生在眼前。所以呢，那么神如此称这个地方。那么亚伯拉罕现在一边是在神的家另一边呢是荒场。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呢支搭帐篷，然后呢他在这里呢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到没有，他助坛的时候都说明是为耶和华助坛，然后呢当他说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呢，又一次重复了我们刚才讲的助坛的意义，就是敬拜和交通。他在那里跟神说话，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呢去求告神的名啊，愿以神来带领，非常美好的一种寻求和神的关系。然后呢他就又走啊，这等于呢是走遍迦南地，从北往南，从北边的示剑走到了一个伯特利，再往南走呢就走到了犹大这块地方，因为犹大这个地被称为南地啊，那么就到了南地，这是亚伯兰进入迦南地，就在迦南地这个走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呢他现在是在神所应许的地上为客，然后他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个地方呢，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多可以值得我们领受的。一个呢，我们看，作为神所特别拣选的这样一个人啊。亚伯兰呢被神带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居然在应许地活不下去了，这是不是不太好理解啊？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一个难处让你都觉得快活不下去了？在应许地会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风险，饥荒。哎呀，今天我们人离饥荒太远了， 我们都吃的有点发愁啊、都想减肥，减不下去。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我最大哈、我经历过3年困难时期啊，虽然小，但是我已经记事了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是中国最凄惨的时候啊，饿死了几千万人。你吃了上顿完全不知道下顿。在古时候人最可怕的三个灾难。这三个灾难呢当凡属方舟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现在不断的读耶利米书。你读惯以后呢你都能顺口就说出来这三个灾难是什么呢？刀剑、饥荒、瘟疫。其实这三个灾难现在都在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那个战争中，它的灾难是刀剑是战争啊。然后呢，瘟疫，我们今天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饥荒是比较局部的，也还有啊。我们知道那个可怜的海地人在吃土啊，穷到了吃土的程度。所以现在在这个不平衡的世界上，这些情况都有。当亚伯兰遭遇饥荒的时候，饥荒让人走投无路，你本地就没有吃的，怎么办？我们知道亚伯兰他那个时候被神带领在迦南地，在这应许地时间还不太久，所以当你生命还小的时候，你遇到是会用人的办法。那么人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在南地离埃及就比较近，过了西奈半岛就是埃及，而埃及永远没有饥荒啊，基本上啊，那是一个在古时候是一个天然的富裕的地方。所以呢，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这里面用了一个字叫下啊，所以他有一种呢往下走的一个方向感，同时呢意味着去埃及就是一个往下走的路。你要知道最后在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他们面对着重重的这样一些困难啊，那个巴比伦人给他们立这个省长基大利又被杀死了，所以呢他们在本地很慌张，他们就要逃到埃及去，他们说在那里听不见征战的声音啊，也没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坚决要去埃及。耶利米怎么都拦不住，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借耶利米向他们传达，你们到了埃及地，在那里必遭遇饥荒、刀剑和瘟疫，没有几个人能逃回来，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想回到这个回到你们的故土耶路撒冷，回到这个犹大地都不可能，因为神曾经说一句话，永远不要走回头路回到埃及，这是后面的事。那么现在呢，亚伯兰要下埃及，所以这是人找到的一条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今天多数的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也会想到一个人的方法，这个是常常会如此的。唯有 不断不断被神带领到一个程度啊，你的生命跟神连接的紧密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你凡事会想到神，你的状这个光景就不一样了。这里边呢有一个词要注意啊，就是亚伯拉罕要在那里怎么样呢？暂居。第十节最后两个字是暂居，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亚伯拉罕那个灵性，他还牢牢地记着神要把这地赐给他，所以呢，现在是没路走的时候，我去那里呢讨生活，在那里能够有饭吃，但是我还记得我一定要回来。我到那里不过是暂居，而迦南地将是我的家，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好的，非常好，但是就怕这个但是啊。但是当你到了埃及以后，在那里住下了，那里的日子会更好。如果你到的是比较靠北的地方，歌山地，那地特别适合牧羊。还能不能回来就另外的了。我们记得路德记啊，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也是遭遇饥荒的时候，那么以这个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寄居，写得很清楚啊，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最后两个字就是寄居。但是到第二节的最后就说呢，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就不动了。第三节就是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所有的男人都死掉了。到第四节最后两个字啊，最后的这个几个字是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最后两个字是十年，这还叫暂寄居吗？就是你最初的目的和你最后是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就算你决定是寄居，你到了那儿就不一定了。他们就住了十年，住到所有的男人都死光，最后是神的恩典，然后透过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你们的故乡有饭吃了，然后他们才回去啊。所以亚伯兰他去的时候的目的是暂居，但是去了以后呢，发生的情况就不是他能够把握的了。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在世上寄居的这些年月里边，我们也谋划很多事情啊，所以还是找一个好的方向。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学了一个专业，太不好找工作了，又换了一个专业。然后我问学什么，后来说是学艺术，我就真的是很为这个学艺术的孩子有点担心，因为学艺术往往今天的艺术，尤其是西方的艺术，差不多是堕落的代名词啊，好人在这里边也会败坏，很困难很困难。你的目的是艺术，但是你进到这艺术里面以后，那么艺术将会改变你。感谢神，后来这个孩子借着不断的听到，然后呢，然后本来他想在这里面走很远， 因为他的导师教授不断的鼓励他，你很棒，你很棒，你读完本科你就一定要读硕士，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孩子在听到的过程中，他分辨出他现在所走这条路有危险，所以呢，他坚决的决定本科毕业以后不读研究生，啊，然后呢，寻找自己的一个发展吧，一个工作呀，或是办一个个人的 studio 之类的哈。总而言之呢，嗯，他绝不再去读研究生了，是很好的，啊。我记得那个是谁呀？是宋丹丹的女儿，对吧？然后跑到外国学了艺术，拍了一个电影，还拿了奥斯卡奖，啊，这个他这个华人第一个拿诺贝尔奖的，这不不华人第一个拿奥斯卡奖的导演呐，而且他拿了应该是至少两大奖，导演奖和影片奖，这都是大奖。结果感谢神，很奇妙的，本来中国要大肆宣扬啊，我们中国冲奥斯卡冲了多少年，什么冯小刚、张艺谋只冲了三次，一次都没拿到，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小姑娘拿到了，多么高兴，嘿，太有意思了。有人翻出来他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坏话，完了，所有的庆祝都化为乌有。而他这个片子，我曾经写过影评，这个片子里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它背后全是西方当代的那些思想价值，啊，一方面是混乱的，一方面是邪恶的，而他自己完全不自知，还在推崇。为什么那个奥斯卡奖给他呢？因为那里边拼凑了太多值得奥斯卡推崇的东西，少数族裔中国人，女导演啊，这又是一个因素。然后写的是边缘群体，然后又跟这个环保又结合起来啊，这个又有所谓的正能量啊，这个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全都是这些年西方主流这个价值观在狠推的东西，他样样都符合，所以就给他了。那个片子的质量非常的烂，没办法，今天就这样一情况，真的好作品非常不容易碰到。所以我在这里就讲啊，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在听什么、看什么，他接受什么样的思想，不要等孩子都已经完全的被掳去之后，你再把他拉回来，非常困难啊！所以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个大事。那么我们自己的选择上面也是如此啊。那么下面将近埃及。快到埃及的时候，然后亚伯兰就对他的妻子撒莱，我们知道撒莱当时他们俩差十岁嘛，所以应该是65岁以上。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到这里边呢，亚伯兰的这个生命光景，他因着饥荒的恐惧，现在这个恐惧在不断不断的放大，当一个人处在恐惧中的时候，那个恐惧成为他一个生命的底色的时候，他的恐惧的范围会扩大啊，人也让他害怕，埃及人啊，这个还没有遇到的情况也让他紧张，他现在有更多的恐惧 他说呢，埃及人看见你呢，你这么漂亮，他知道他的妻子是非常美丽的妇人啊，然后呢就说求你说呢是我的妹子。虽然呢这也是他们两个这个在生命关系中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是一个好像叔伯妹妹哈、啊、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一旦结婚，我们在主日学里边不断讲到那个约，当你结婚之后，那个婚约就确定了一个新的关系，从此之后这个新的关系决定你的关系，就是你和这个妻子，那么在婚约里边形成一个真正的啊今生今世的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啊，你我在婚姻中成为夫妻，成为不能够分割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将取代以前的一切关系，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受洗归主之后，我们在新约里我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个关系将取代我们以前的关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关系啊。那么现在呢，他却拿出以前的那样一个关系，然后呢来隐藏婚约中的关系，这是错的。虽然两个都真，但是新的关系覆盖了以前的关系，那么以前的关系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相当于怎么说，算是白谎哈。在这个里边啊，你多多少少看到一个意思，就是就算埃及人他也尊重婚姻，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神放在人里边的，无论是哪个民族都看婚姻，结婚是一件大事，大事，人的一生中只有两件大事，终身大事是婚姻，还有一件大事是死亡，而死亡决定婚姻，因为直到死将你们两个分开。所以这是神放在人里边的，因此不管人类各个民族都会看重婚姻，这是普遍恩典里的东西，普遍恩典里的东西它构成了道德，构成了人的常识常理，构成了人的这样一个良知，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律法规范，这是特别特别根基性的东西。所以今天西方社会在拆毁婚姻，你要知道这个打击的它是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无论上面建的多么富丽堂皇，多么美丽，有多少这个闪烁着各种彩色的这样一种骗人的光辉，当根基拆毁的时候，这个大厦将怎么样呢？将一落千丈，不能够站住。而今天整个西方社会就在干这件事，拆毁婚姻。那么亚伯拉罕他跌倒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婚姻上跌倒，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启发，他在婚姻上跌倒。你记得谁说吗？结婚以后怎么样呢？两个人是一体的啊，是不能分的。亚伯拉罕呢，以一个存活的理由，然后呢来放 记这样一个婚姻的原则啊，这是非常大的错误。那么亚伯拉罕以为这是个权宜之计，他只是这么想，他没有想到一定会成真。但是神很幽默，你亚伯拉罕这么安排吗？我就让你的安排成真。你这么打算吗？我就让你这个打算真的发生。所以当亚伯拉罕来到埃及的时候呢，这些亚伯拉罕想象的事情现在都成真了，果然埃及人看见他的妻子的美貌。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呢，你会说，哎呦，亚伯拉罕挺天才的哈，这事儿没发生的他都算的果然都是这样，结果后来就这么发生了。你会觉得亚伯拉罕他琢磨呢，他自己预测的都很准。但是我的领受不是，因着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些小算盘，神就让这件事的发生来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痛。那么结果呢，他的妻子撒来就被带到了法老的宫里去。法老因着妇人呢，啊，这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啊，哎呀，你给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嫔妃，那么好，就给了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很多吗？其中我猜想有一个仆婢就是后来的夏甲，对吧？很有可能。那么大家想想，亚伯拉罕得这么多东西，他很真的很喜乐很开心吗？我们都不用说了啊。那么当他得了这么多东西，他从一个饥荒没饭吃的，现在呢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能够猜出来啊，面对的什么都有了，如果让亚伯拉罕选择，他可能宁可什么都不要。可是事到如今，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因为对方是谁呀？是法老啊。那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跟法老相抵抗呢？所以我们感恩的看见下面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亚伯拉罕可以谋划去逃荒到埃及散居，然后说个白谎好让自己活命，因为他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命嘛。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命是有了，但是这个生命是破碎的，因为婚姻是一体的，是不能够切开的。当切开这个生命分开的时候，一定带来一个撕裂的痛。你看看很多离婚离的人一生都是痛的，因为你被撕裂了。当亚伯拉罕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耶和华出手。你看到没有，当时亚伯拉罕在哪里？没在迦南地，他都到了埃及了，神追到埃及去救他。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他在埃及地他没有助产，他没有求告，他在埃及地落在了一个他自己一生都没想过的一个不好的光景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神出面啊，神用什么方法呢？降大灾。圣经里面有很多事情重复的啊，如果你会读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些事情它的出现都是后边的事情的预兆。如果你去查原文，降大灾其实是降多灾，那个大灾是复数，表示降了很多灾。很多灾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降了十灾，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神为了亚伯拉罕妻子的缘故，就降了很多灾，降给法老和他全家。这个跟出埃及是有相似之处的，对不对？降大灾之后呢，那个后面有一句话在这里没说，但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说了很多很多次，就是让我的百姓去，记得吧？让我的百姓去。所以这里边降大灾在法老和他全家的身上，背后的意思就是让我的人亚伯拉罕去。那么这个内容都没有写出来，只是后来的一个预表。圣经里面经常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读的时候细心的话呢，你会觉得哇，原来在这里有如此一个伏笔藏在这里。然后神怎么跟亚跟这个法老说的，这里面不记载。神对法老说的话啊，给法老的警告和对法老的压迫，这些话都不是对亚伯拉罕说的，不记。但是从法老的话里边我们知道呢，神跟他说了什么。然后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他很抱怨嘛，因为他觉得他有点委屈，所以他在对亚伯兰喊说的话里边呢，就有那么一点啊，这个嘲讽的意思，讽刺和这个批评的意思。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啊，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我刚才说了，就算埃及人也看婚姻是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亚伯兰说，如果是你是我的妻子的话呢，那他们就会杀掉我叫你存活，如果你是妹妹的话你就能活呢？这里面意味着人们看重婚姻，所以要杀掉亚伯兰啊，然后才可以夺他的妻子。那么背后的意思就是，人之妻以这个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不好夺的啊，这个婚姻在人心里还有分量的。那么现在呢，法老呢就对亚伯兰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你的妻子，我不会娶他。那么其实亚伯拉罕心里想的是，如果你知道他是我的妻子，你会杀了我，你还是会娶他啊。但是现在呢，法老就说这一面啊，他要为自己解脱。他说，我要知道他是你的妻子，我就不会娶他了，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啊，这不算我的罪。然后所以他接着说，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做我的妻子呢？你看这个词哈，娶来做我的妻子，这话跟后来这个亚伯拉罕第二次把这个妻子卖掉就不一样了。 啊，第二次他又一次出卖妻子的时候呢，因为那一次后面就紧接着是生以撒。那么如果撒来被玷污了的话，那么以撒到底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就出了问题。所以在那一次神完全拦住，那么不可能啊让撒来跟夺取他的人有关系。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说以致我把他娶来做我的妻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可能就已经是有这样一个风险。然后呢他讽刺性的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把他带走吧。言外之意呢有一点点驱逐出境的意思。但是整个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又得回了自己的妻子，还得到了那么多的财物。那么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位亚伯拉罕的神的保护。那么法老呢就嘱咐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就不受欢迎的人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的在神的家里边也可能遇到各样各样我们意想不到的患难。那么我们也可能像在信心小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很多人的主意出来，但是若是靠着人的意念来走路，我们就可能会真的遇上一些祸患。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当你属神，阿们，这是你生命极大的祝福。因为就算你没有呼求，你没有哀告，神的恩典保护临到你，不是你属神以后才有的，是神主动的施恩，他拯救你，拯救你脱离祸患，拯救你脱离灾祸。这是神你可以依靠的，这是神他的作为是出于他的意念。所以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当你跟神一路同行，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放在神手里的时候，你是何等何等的蒙福啊！这是你在你的生命在神手里可以有平安的一个根据。所以在这件事上你会看到，第一，耶和华主动施行拯救，救亚伯拉罕脱离这一场在埃及的这样一个患难。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感恩吗？显然是亚伯拉罕犯了错，但是你看见在过程中神批评亚伯拉罕了没有？难道亚伯拉罕不该教训两句吗？难道神不可以问问亚伯拉罕说，你为什么不呼求我？你不知道我一直是爱你、帮助你、保护你的神吗？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主张？但是你看到神一个字的批评都没有，神只有他的保护、拯救、 却没有对亚伯拉罕他一点点的这个批评击打。为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知道怎么样带领每一个人。亚伯拉罕在这样一个光景中，神是主动的施行拯救就够了。亚伯拉罕全都明白，亚伯拉罕的生命因着神的这次拯救，你会看到他的整个的改变啊。我们下次讲十三章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助产啊，他的，然后你会整个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一步一步每一次的一个成长，一个成长啊，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仔细的学习创世纪，你会看到神怎么样把一个人一个人都带领起来。其实神也是如此带领我们的啊。昨天我和我女儿读诗篇，读到第九篇，我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诗篇第九篇里边呢是大卫的诗，那么这篇大卫的诗里边呢，这个是大卫在他的患难中写的诗。你会看到哈，这里边不断的提到神怎么样的拯救，神怎么样的帮助，所有这些都用的基本上是过去时。当大卫被这个扫罗追击，在大卫被这个在被非利士人也罢，在这个等等等等他的经历中不断的遇到各种患难啊，那么他怎么样来表达呢？他的表达都是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仔细读哈，这里边所有神的拯救呢，他都用的是过去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自己还在患难中，那个拯救还没有的时候呢，他就跟神祷告说，你已经实行了拯救。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是一样，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你仰望神，你高声颂赞神的时候，你能看到其实神的拯救一定是在的，而你可以把这个当成完成的，你就可以在这里边，你就可以在最深的患难中高声赞美神的名，因为这也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发生啊。所以感谢神。好的，我们今天呢花了这么长时间哈，来我就想把第十二章呢分享完，然后到这个下周六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来学习哈，我们就该创世纪十三章了。嗯，那好，我们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